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界小螺丝。然后我们又回来喽，希望就是螺丝粉有真的有在认真期待我们新一季的节目。那大家还记得，在很大概至少好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经有录过一集，就是讲故宫的这个深度导览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又再次邀请到我们的阿唐老师，就是秉堂哥，来帮我们讲我们最新。其实我们干爹啊，就是我们美醉石旅行社，他最近除了之前的深度导览系列以外，也推出了新的升级版，就是两天一夜的这个深度导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地方是哪里呢？应该是说彰化，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彰化加台中的行程这样子。那有请我们的秉堂哥。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还记得我的声音吗？我是秉堂，大家都叫我阿唐。谢谢 Jenny 再次邀请我来谢谢。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再次邀请来宾呢？代表你的收听率是非常好的，我们就会再次邀请你。而且其实都有固定的粉丝，因为我觉得像那个阿唐哥，就是秉堂哥呢，他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所以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就是会很认真的听他讲故事这样子。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对，好，那我先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两天一夜的行程，它是怎么样来的这个缘由。其实就是我们干爹呢，就是我们其实策划了一个小小的，就是我们也想测试一下，哎，看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就是参加这种比较深度系列的团体。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我们是有点主打母亲节前一周带大家趁劳工节出去玩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一团的客人蛮特别的，很多都是
长辈，
对，然后是女儿，
家庭女儿，
对，带妈妈一起去，就是都会看到很多妈妈这样子。
是，
对。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深度导览行程，可是你不要想哦，其实有时候可能原本预想很多都是啊，女儿陪妈妈去听，就是女儿自己听的也很有兴趣。
嗯哼，
对，
嗯哼，
真的。因为
可是我很佩服那些妈妈，我听到有一位长辈81岁，
对，
全程走完18000步，
非常厉害。因为你知道这个3个小时你真的是要有平常有在锻炼
啊，就
是，
真的真的，
不然真的是会蛮辛苦。当然我们中间还是有稍微休息个15到20分钟，但其实说真的这个完全是靠体力，而且天气也越来越偏向热，
是，
所以真的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因为像这样的行程其实市面上可能你要去找其实也是有，可是我觉得你要3个小时你真的有获得一些东西，真的是你要很全神贯注的去听这个内容。
当然你是首先要对我们本来本土文化有兴趣，
对，没错，
体力，然后加上我觉得啦，双方就是客人想要听，那我们也要讲一出一些雅俗共赏的东西去吸引他们。
对，
如果太过于专业枯燥，应该也是听起来会很辛苦的。
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很像你要听历史故事，你是想要听背后一些小小八卦，
哦，对对对对，
或是什么有的没的，对，可能就不像你可能历史课本那种内容，所以我们就是要掌握拿捏这个，其实还是蛮，
哦，对对对，
是一个学问，
没错，
对。那我们这次行程就是我们第一天下去，从台北下去，我们是坐巴士下去，然后到鹿港之后，我们会先让大家可能吃一点小吃，
是，
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行程，然后结束之后，我们是回到台中住宿，住在市区的饭店，其实也是蛮特别的。这个
饭店太有特色了。
对，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介绍。然后我们隔天的行程呢，就是去这个最近台中非常这个夯的景点——审计新村。
审计新村。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去审计新村，你尽量排6日的行程，因为它的这个，他所有的摊贩啊，就是一些文青市集，他们有一个就是小市集是周末的，
对，
木木市集。那这个木木市集它是只有周末才有，所以大家就是，而且它大概是接近中午时间，
差不多10点半到11点是他们摆摊的高峰期。
新村里面拍拍照啊，然后买买东西，其实真的也是超好买的。对，大家都说哇，就是你知道买到有点失心疯，因为都是一些手做的东西，就是你外面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
对对对，
这个是很有特色的。
好
的，那我们就从一开始，我们从台北下去到鹿港，我们从吃的开始讲好了，大家最有兴趣的吃的食物。
如果说鹿港啊，我很喜欢用一句话来对鹿港的吃做一个开场白。有句话叫做"富过三代，方知饮食"。
哦，
可是 我们常听到的是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结果鹿港这句谚语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鹿港真的有好多好多真的是你当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很有特色啊。
对
对，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像牛舌饼，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因为牛舌饼呢，在大家的那个应该说台北部人啦的观念里面，都会觉得哇，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很有名，对。可是我也是，你知道查资料才知道，鹿港有它相当有名牛舌饼，它是厚的，
对，
它那个很厚的舌头的那种，
对。那个比较像牛舌，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是，然后它比较短一点，它没有那么长，
对
对，然后它里面它是真的非常扎实的一个糕点，然后我也是觉得，哎，是不是真的只有鹿港才有这样的，比较特色的，还是彰化，
其实如果说我们谈到鹿港的过去，它真的是因为靠码头起家，那我们都知道码头工人呢，最重要的东西是吃饱，所以当各位听众，你跟我们去鹿港的时候，你会听到阿唐给大家介绍吃的东西哦，大部分都是吃饱为原则。
没错，
对，
真的是。
所以我们在牛舌饼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厚厚的，里面有内馅的，
对，
它可以吃得饱的，它可以随身带的。
对，真的。
那就跟因为我是宜兰人，宜兰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也叫牛舌饼，
对，
但我们现在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宜兰饼，所以会区隔，对，有一点区隔。
对，
那如果说牛舌和宜兰外形看都很像，但你仔细分哦，牛舌饼是厚的，它很像吃烧饼的感觉。
对，就是很像你看到那种贴在锅面上的那种，
对对对
对对，
烙出来那种感觉。好，那宜兰饼是烤箱烤出来的，
是，
然后薄的。
哦，
牛舌饼有内馅，宜兰饼没有内馅。
对，
那宜兰饼吃起来像饼干，
没错，
口感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要看你个人喜欢哪一种。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哎，吃到这个鹿港的，我就觉得哇，真的有饱足感。就像刚刚阿唐老师跟我们说的，真是非常特别。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是那个面茶，面茶我也
米德，
对，面茶也是吃饱的东西。
是啊，
这么一说，
我们先去想想，其实太多了啦，像。现在鹿港比较有名的像肉羹啦，
是
米刷啦，
嗯，
其实都是以前在鹿港，因为在过去的鹿港秋天很冷，
对，
相信大家都知道鹿港有一条叫做九曲巷，
对，九曲巷
就是为了要阻止这个东北季风很冷的冷风，码头工人一要吃饱，二要抗寒，所以孕育而生，其实好多的小吃都是围绕在以这个中心点然后发展出来的。
了解，所以它是真的，就是食物真的是跟这个历史是完全没有办法分隔出来的，就它是一个有点类似就是从传统这样下来，所以它其实不太会改变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里面的文化跟故事，
就像我们常说的台湾最有名的那个土托鱼，
对，
不是就跟不是土托鱼，土托是
虱目鱼，
虱目鱼不是就一直传说是跟郑成功有关吗？
对啊，
对，
哦，
对，土托是跟施琅，
对。然后还有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小吃，就是国宴小吃，是吗？
哦，对，阿南施，对。
这个那时候阿唐哥有跟我们说，就是哎，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吃的，因为它这个是有进总统府，是吗？
是，
对
对，就是我们总统府就请外宾的时候，专门把我们鹿港的小吃带到总统府里面去宴请外宾阿南施。
对，而且他那时候我们点有看到那个饭嘛，他鹅阿盖饭
，
对，
哇，那个是招牌，
很惊人呢，
很对，那个在那边吃起来的感觉，就跟在因为我们在北部会觉得说哇，好豪气的哦。
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天哪，然后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便宜，就你点下去超级便宜的。
是啊是啊，那是他们的招牌，
对，而且又很新鲜，
对，
相当新鲜，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去，你知道到已经到了鹿港就要来吃一些这种比较特色的，可能你平常在北部吃不到的食物，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然后我自己还有去吃了这个芋丸，我不知道，
芋丸，
对，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芋头制品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喜欢。
很多，其实我们北部像那个九份的藕泥也是芋头，只是它是经过捣烂的。经理，你回忆一下你在鹿港吃的那个藕泥，是不是还看得到它的纤维？
对，
好像是串枪，
对，它是串枪的，
对、嗯、它不是那种捣成泥状再去煮，
可是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对，
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就是你就真的在吃芋头，然后就是芋头跟
芋头的香味吃得到。
对
对, 对，它可以你的在你的口腔里面可以吃到它的那个纤维的感觉、嗯、然后还可以闻得到那个芋头的香味。
没错，它蒸出来的时候好香哦。然后因为它里面、嗯、它这个芋丸它是里面有包，就有点像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啊，包子但它外面是用芋头做的。
对
对，是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包不同的口味这样。那我自己吃的是一个包虾米的，我觉得 哦它这个这两个东西吃起来很搭，而且你吃完也是会觉得就是蛮有饱足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
男生其实吃两颗也够了。
对
对
对，因为它主要是芋头嘛，芋头做的是淀粉。
对啊，淀粉
淀粉，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容易吃饱，但是也非常有特色。这个我也是没有，除了鹿港以外我好像很少看到外面有在做类似这种。可能像客家人他是有点类似，就是他
藕龟挑。
对，藕龟挑。
我们是藕龟挑，是把它捣成泥状的、
嗯、
做成形状再去蒸。
可是还是不一样，我因为我自己吃过藕龟挑，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这个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食物、嗯、
还有吗？
嗯，还有一个、就
是、印象最深的哦，
对，我们中途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休息点、嗯、我们吃了那个冰、啊、这个阿唐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哦。
嗯，这个冰的历史、
这家这其实在我们的过去啊、
嗯、
在台湾的主食都是米。
嗯，
像君妮你刚刚说到的那个藕啊，其实它是用米浆包上去、嗯、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说的呢、嗯、就是菜夹。
对，菜夹
荤贵，对不对？
超好吃，
超好吃的吧，
真的超好吃。
即使坐在那边晒太阳大家都吃得好开心、哦、
对，而且因为那天天气是有一点偏热，所以你就觉得哇，吃完就是很凉快，马上就是你知道已经感觉消暑了。
对
对，
因为在鹿港啊、嗯、他们很坚持的就是一定要遵循古法。
嗯，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第一个可以吃得到那种锅渣鼻的感觉、嗯、
对，
第一是锅渣鼻，第二个就是他不是在店里面吃，他就是在路边、
嗯、对，
一个推车推出来，然后一块一个摊开来的桌子直接坐在路边板凳吃。
对
哦，那种感觉，而且你会现场看到它从一大块这样切下来。
没错，非常
新鲜，
真的非常新鲜。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的点，它的那个米苔木也非常好吃。
嗯，对
对，就是都是那种你就觉得哇很真材实料，而且它一碗才多少钱，才35块，你就想说哇，
所以很多人去鹿港大推耶。
这个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休息的点，因为它那个是靠近他们鹿港的第一市场
旁边。对，
那附近还可以顺便买一买、嗯、哦，还有一个那个阿唐哥也是推荐我，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食物，就是那个冬瓜的那个
冬瓜糕。
糕、哦、哇，昭和
的，
嗯，
对，
哇，那个也是，你就觉得吃好惊艳哦。
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去也是我当地鹿港的朋友推荐我去，然后我买回去当然就给自己的妈妈啦、还有岳母吃啊、结果他们惊为天人，怎么还会有这种传统的冬瓜糕。所以君妮说你也喜欢吃、我觉得哇，现在连年轻人都能接受。
真的，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它是真的冬瓜，所以你吃得到那个香味、不是外面那种人工香料的那种味道，你会觉得它的甜非常自然甘甜，就是它是冬瓜糖。
我们会不会这样一讲下去以后连我们自己去都买不到了？
对啊，我有点担心耶、真的有点担心、
因为它不放防腐剂只能放5天。
没错，而且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去买的时候它真的是限量的、
对，限量，
它是现切然后限量卖完就没有的。对，
它一般来说是2-3天出一次、那天去的时候我就特别，你们在吃我就跑过去先买2盒给大家尝鲜，老板说才刚切下来的。
对，而且我记得它就是吃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像小时候的味道。
果啊，
对，
就是果，外面是果啊。
我不知道在哪里吃过，但我就觉得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啊，所以那种东西在北部大概应该不容易尝到、我们现在北部的果啊都是干干的、
对对，就有点像那种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能我们去大稻埕有看到有一些饼家他们会出那种、也是好吃，可是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在保存来说的话、水分越少越好保存。
对没错，
所以为了要保存久水分都去掉、可是在当地其实那个真的是熟门熟路的才知道去买那一家。
对，真的，他就在那个
第一市场对面昭和饼铺。这家也是当地人如果是要嫁女儿的话、 第一首选买喜饼的、哦、
喜饼的哇、嗯、它是那种传统大饼是吗？
对
哦，很棒很棒，这个也是你知道小小的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伴手礼的你知道名店，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找一下，然后它里面还有卖其他的、嗯、如果你买不到这个冬瓜糕的话也是有其他的饼，也是相当
好吃的，很多很多。
对，好，那吃的部分呢大概轮到点到这边跟大家讲、嗯、如果真的你知道吃就是你必须自己亲自到那边吃，你才真的有那种感觉，你就会特别记得这个。我觉得食物是有记忆的，就是你吃的味蕾是有记忆的，
就像我们是生活在我们算是台湾的北部生活的人，
没错，
那南部、啊、生活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味差别，
嗯，
口味差别，这是客人跟我们回馈、嗯、他说南部的东西很多都偏甜，
对，带甜味，
对、
嗯、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宜兰人、
嗯、
很多人去宜兰都觉得我们的都好咸，
我觉得稍微啦稍微，但是我觉得宜兰真的是也是美食超级多的地方，
在过去了，在过去如果真的你要能够取得的话、
嗯、
晒盐嘛，
对，
所以盐以前取得是最容易，但以前盐是官卖、嗯、
对，
另外一种东西叫糖、
嗯、
糖必须只有甘蔗、
嗯、
甘蔗又要热又要有太阳，
所以要南部比较盛产，
你看对不对，
对，
嘉义台南高雄很自然的嘛，其实它在北回归线以南，
对，
我们台北啦或是以前的桃园、嗯、宜兰，我们本身阳光就不多，
没错，
我们种不种得出甘蔗可以
可以，
可是我们的量
不
大，
是不是，
对，我们的不是那么甜、
嗯、因为那个是要靠阳光的，
所以好多人都说到南部去吃的东西他们好像、嗯、尤其台南那些的都偏甜的口味，
真的，我之前去台南吃东西，可是我自己先说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咸甜咸甜口味的人，所以我吃到南部其实我蛮习惯，尤其台南、
嗯、
因为台南的东西真的都带甜味，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吃一个猪舌的挂包，它那个酱呢、嗯、基本上你会觉得它根本是甜的酱，你不会感觉到它有咸味、啊、然后它只是其他的挂包里面的比如说猪舌、
啊、
然后它的酸菜是咸的、
啊、
所以你就觉得你吃，还有它面皮也有点甜甜的哦、
啊、
所以你吃下去就觉得哇就是咸甜咸甜的，很好玩，蛮有趣蛮有意思的，就是真的跟你在北部吃到的食物不一样，
所以您刚刚有说到嘛，回到鹿港去吃你可以吃到那个叫做传统，那个叫做记忆，
对，
我们现在做的呢要吃到是什么，就是层次，
对，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学问，所以你知道老店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对对，真的真的、
啊、因为你知道老店它就是慢慢慢慢去，可能就是随着时代，当然它味道不会变太多，可是它必须与时俱进，不然就是哎，你可能要有一些宣传啊或者什么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老店是厉害的。
你讲到宣传，君妮你有没有去吃那个凤眼糕？
没有哎、欸，竟然没吃到、啊凤眼糕怎么样？
我们不要只说鹿港、嗯、在台北车站里面都有一家专卖凤眼糕的，
有，这个我记得，
玉珍斋嘛、
嗯、
你记得吗？
对对对对，
我们那天集合的后面就是，
没错没错、嗯、
在鹿港能够卖到外地来的啦，最有名的就是凤眼糕，
凤眼糕，
对、嗯、那它做起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高纲，
嗯，
他要先把我们刚才说到嘛，糖过去是很奢侈的东西、嗯、
没错，
他要把糖跟米汤、嗯、我们在煮粥的时候最上面那个叫米汤，
对，
搅拌之后呢放在地底下、
嗯、
让它去长出糖丝、
哦、
然后40天之后、嗯、把这个糖丝加热炒干、嗯、炒干以后再跟米磨成的粉、嗯、用模具压出来的，所以当你要去吃这个凤眼糕的时候、
嗯、
像我们这种大男生很粗鲁的、嗯、一捏碎掉、嗯、再捏再碎，
对，
所以他是当时过去呢、嗯、富贵人家在喝茶之后怕伤胃刮胃嘛、哦、
很精致的
发挥出来的，这还在日本时代得过两次的天皇金奖、欸
哦、这真的是不容易耶，你想想看日本人也做甜食，但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这么有特色或是没有办法做的这么细致的东西，
是
真的，这就是厉害的所在。
嗯，
你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是要花功夫一下去做的。
嗯、其实每一个吃的东西都有它的故事。
是，
对。当我们再去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嗯、你在宜兰吃的牛舌饼，你在鹿港吃的牛舌饼、
嗯，
你去想象那个时代空间所赋予它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嗯、吃起来的味道更香。
对，嗯、吃把历史跟过去的一些你知道。文化吃到你吃进去的感觉，
对，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所以鹿港呢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吃的部分，是一定得吃的、嗯、 好，那再来呢，我们行程就开始啦，我们就先从这个天后宫开始。
哇，这是最有名的了。
对，而且天后宫呢，那一天我们去它刚好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是他平常都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有其他的，从比如说基隆啊什么别的宫，然后他们会来，有点我不太清楚那个，因为 我的信仰比较不是佛道信仰的，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它是例行性的会有这种好像出巡这种活动，还是说呢其实这就是平常他们本来就是庙宇之间都会有这样子。因为那天我们有看到其他基隆不知道是哪一个宫的也是妈祖应该有来。 对
我们先从近的往远的说，就我们从近代往远的说，
是
在有没有发觉从今天往前算，
嗯，
白沙屯，
对，
好，好多的妈祖正在出巡或已经回来了，
嗯，
没错。其实妈祖的生日我们先找到是农历的3月23号，嗯，
是
好像这两天就是妈祖生日
了，没错。
所以在这之前，
嗯，
在生日之前，所有曾经从天后宫分香分灵出去的600多家，
嗯，
都会在生日之前回到天后宫。
哦，
回到天后宫，对，来去进香，所以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很虔诚的，
嗯，善男信女，
当就分出去了，还是要回来，嗯，就像我们在假日都会回家去看看父亲，
对，
那种感觉，
没错，
对，所以你很热闹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嗯，
可是很明显喽，3月23以后就会没这么多。
了解，因为那天真的是不止一个宫，
我们算赶上了。
对，然后哇，很热闹，就是放鞭炮啊，然后会有一些就是他们那个宫代表的人带着妈祖来，
嗯，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特别，然后真的也是人蛮多的，因为刚好是连假的第一天嘛。
是啊，
对，所以你就会看到哇，那真的是盛况空前。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欧洲，嗯，我们会看教堂。
对，
那老外来到台湾，他们是在看我们的庙宇啊，
嗯，
一样的东西。
嗯，
他说：“哇，这些人这么虔诚，而且，第一个年轻人是主要出重活的，
嗯，
可能是扛神轿啊、拉车的。那长辈居然都是走前面。
对，
其实，在过去的传统当中，
是
台湾在这个方面主要就是做传承。
嗯，
你还记得我们有去过一间那个进士地吗？
对，
好，在过去。”在还没有受到文化之前，
嗯，
我们第一个能够知识来源，
嗯，
就是长辈。
对，没错。
对，就是父母亲，外公，
对，
或是自己的爷爷教什么，
是，
我们是从那学到东西，但那只有语言，
没错，
没有文字。
嗯，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非常本土台湾文化的传承啊。
对。就是完全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应该怎么讲，长辈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的经验或者是文化的，
嗯，
这个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就是如果我们有像去参加这种深度的行程，就会觉得很感慨自己的根源原来这么深。
对啊，
真的，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是，
像我自己很喜欢参加这种走读的行程，是因为过去我就走马看花嘛，我就来这边可能就是哎，这个是什么庙，最多就是问一下这个，然后拜什么什么神，可能就只知道这些。可是其实庙宇它里面的刻花啊，这些各方面的都是有它故事的。
Ginny，你帮我回想一件事情，你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的筷子
是
拿的那边是方的还是圆的？
你是
说手持的部分？
手持啊，上面的是方的吧？
对，
上
前面呢？
天圆地方是吗？
对，所以前端是圆的，
这个，
我们手持的是地那边，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靠天吃饭？
是，哦，所以你看看，这真的都是有学问的，小小的东西都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长辈啦，嗯，或是祖祖辈辈留下来一些文化，
嗯，
而且我们的筷子很特别哦，
是
长7寸6，
对，
因为代表7情6欲嘛。
嗯，哇，那个都是有算过的耶，真的是。
对啊，我们也常去日本，
嗯，
你有没有发觉到日本的筷子很短？
对，而且日本人的筷子非常尖。
为什么？
我知道那个日本筷子尖的原因，我听说啦，是因为他们是吃鱼，
嗯，
所以他们必须要很细的去把那个肉
鱼刺剔开来，
对，剔掉。
对
对。
那为什么他们比较短？
因为个子矮吗？
哦，不是，日本也有高的帅的，啊。
完蛋完蛋！
我们的中华传统是，就是桌子上面放很多的菜，
哦，
所以我要够得远。日本是不是自己一份？
对对对，
只要吃你自己那边就够了，你不用伸那么长啊。
真的耶，
筷子就不一样啊，
好有趣哦。
这就可以说到了吃的文化，嗯，
对，啊，真的非常有趣耶，就觉得哇， 真的是博大精深，就是你所有你可能现在日用的东西，可能杯子啊、盘碗啊，这些都是因为历史而演进来，我们就是会有这个传统或这个习俗，
是
很好玩。对，
所以我们说到天后宫可以说是我们早期，因为我们的祖先啊，祖祖辈辈来台湾的都可以说是从福建来，
没错。
那福建来的话一定是靠海的先来嘛，
没错。
那海的是谁？就泉州、
就是、对，泉州人，
对。然后再后面就是漳州、
漳州
对，后面才会有其他的像新化或是广东的、同安的再过来，
再更内陆一点的，
更内陆、因为看到好都跟着出去了，
对啊。
好，那泉州本身它就是靠海边，那他们自己拜的文化，因为信仰文化一定是他们自己的主神，就很自然来到台湾这块新土地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心灵所寄托的地方，
对，
妈祖自然而然就成为靠海民族的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依归、
没错。
所以在天后宫很明显就是一个妈祖、那这尊妈祖非常特别，她是湄洲妈祖。
哦，湄洲，
讲到妈祖、这个故事太长了，要从林默娘开始说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聊，
没关系，这个大家应该都略有耳闻啦，都知道，不可能。
所以这一尊呢、其实是当时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郑成功之后、施琅收台湾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带了一尊妈祖像、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大家请他留下来
OK，
然后这一尊、那后来的话是因为他的侄子、他们那一辈的施世榜呢去买地捐出来盖的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后宫、其实以前不叫天后，以前最高也只能叫天妃天后是因为
对，为什么呢、
后面的福康安、就乾隆51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一个民变叫林爽文，
有这个知道，
他帮忙、福康安出来的时候让整个官兵、平平安安的来、开船像开在镜子上面一样
哇，那真的厉害，
对，然后呢又平平安的回去、所以呢皇帝呢就给他追加封上去叫天后、
就是让他整个地位又更提高，
更提高，而且、变成说以前只是你有一个名号、后来变成春秋两季，像我们的忠烈祠是不是春秋两季、
真的
这是官方祭祀、所以为什么他的名声有如此之高啊，
真的是就是要听才知道呢，
对对，很多的文化听了以后会那个鸡皮疙瘩都立起来，
对，你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就是会有点头如捣蒜的现象、
对，然后像我们刚说的其实啦、你到鹿港去，我常跟客人开玩笑，你不要问鹿港人、请问天后宫，
对，
因为鹿港人会反问你是旧的还新的，
对，有两个嘛，
对、旧的是以前我们刚聊到的就是施琅那个，新的就是后面福康安由官方规定你要建的，
是、
那如果有机会呢跟着我们美醉时一起去看，
没错，
我会带你去新主宫看到戴官帽穿官服着官靴的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哦，旧主跟新主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对。那其实像天后宫啊，我也非常惊讶，就是它其实非常它外观就非常的漂亮，它有那个灯笼这样子，挂的非常漂亮，好像不是每一个庙宇都会有这么壮观的那个前面，那叫做什么前殿？
庙城？
对对，庙城前面。对，然后而且一大堆人，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来拜拜，就是你都会在那前面留个影，然后如果是外国人可能也不太懂，就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所以我想知道那个灯笼它有什么意义吗？就是挂在那个，
其实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的话，今年是
110民国年
生肖、
生肖啊，属牛、
所以是不是长辈很多都告诉我们今年属牛的要去
安太岁，
对，但以寺庙来说的话、如果12年你才来一次的话，
那怎么可能，
对，所以会有很多的、比方说太岁年冲太岁犯太岁，
还有偏什么偏冲什么的，
那我们走进任何的寺庙当中、有没有发觉旁边会有很多的比方说文昌灯，
会
平安灯，都是这些灯、那如果你今天做了好事，
是
你是一个低调的人、你一定不希望张扬，
对，
但如果你做了好事你希望别人知道的话、你是不是要刻名字，
对，就是谁，
所以你看好多的寺庙正门前面是不是一些大的雕刻都有名字，
对，
同样的我们这些灯笼第一个、在我们在 到宫庙里面去拜的时候一定会有三种东西、
嗯、
第一个可以往上去让 上天知道的是 香、嗯、OK 对，还有一个呢，
第二个拜拜、嗯、鲜花吗？
鲜花是、
嗯、
这代表是不会排斥任何的有色人种、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香味是无形的，
嗯，
烟是有形的，直达天庭。
对，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啊，
现在比较少在做。
想一想、
啊，因为环保，在两边直直长长的，
两边 直长长的
，以前有
想
想要用打火机点的，不是香，
不是香，
嗯，不是香，
那是什么？
现在更夸张的，有比粗的，比柱子还粗的放在地上的，以前有专门做一个台子插在上面。哦，蜡烛
啊，蜡烛
对，可是蜡烛有一个问题，就是、嗯、你在店内的话你点了没有风它是可以的、哦、那在外面呢？
对啊，你怎么
风一吹就没了，
所以你
所以就会有灯笼
啊，原来是这样，
灯笼主要是它可以把灯就是那个光明所带来、嗯、其实在宗教来说它对我们人最大的醒思是给你一个方向、嗯、给你带来光明，
没错，
它有一个安慰的方式，
嗯哼，
对，所以在很多的庙宇前面都有非常多的灯，
是，
对，就是让你有安定的感觉、嗯、再来我们的都的灯是不是都是用红色的，
对
对，
红蜡烛啊，灯红灯笼啊，都是
红色，在过去是辟邪，
哦，我以为是比如说比较、
当然也有喜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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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喜事，对，因为红色也是喜气色嘛、嗯、
是，
对，
了解，所以这真的都是你看要真的去问，你其实平常都会带香啊，去庙里都会拿香、欸、
那天你居然没有问，所以那天跟我们去人都不知道这个点子还好你们今天有听，
对，听了就知道了嘛，
对，
对不对，这真的是你看你平常拿香你也要知道原因吧，你
为什么
献花也知道
原因，为什么拿香，
对啊，就是让就是香是 往天上去的
、啊、那拿几根，
三柱吧，
为什么，
不知道，
天为一地为二、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很神奇，真的非常神奇，这是听了之后才会知道的。
嗯哼，
好，那我们不会把这次就是你知道所有的点都讲完，但是有几个大点我们就会讲，像天后宫我们刚刚说了、
嗯、
然后再来我自己非常有印象深刻的石敢当啦，石敢当那
边石敢当、哦、
我也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你石敢当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就觉得石敢当感觉好像是什么外岛离岛才会有的东西吧，风师爷、啊、
应该是、
啊、
对，因为金门的风师爷跟我们印象太深了，
对，
其实、我们都在台北，有机会你进在民权东路跟松江路交叉口、
嗯、
是不是有一个恩主公，
对，恩主公，
恩主公、
嗯、
你从松江路这个路口走进去看右边地上就有一个、
哦、平常都不会注意耶，真的，
对，其实石敢当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的话，在我们过去的传统当中，我们的认为啦，就是丑，
嗯，
丑引方，丑引方，
丑引方，
丑引方就是东北方，
对，
是鬼方，就是鬼来的地方，
哦、
鬼方，西南，
嗯，
西南是专门对抗它的地方，因为它是对角线，
了解，
对角线，
它从这边来，然后这边就要挡一个
东西去，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延伸好了，
是，
如果在日本的神话当中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桃太郎？
对，
好，桃太郎都派谁出去的？去打鬼的，是不是猴子？
对，猴子，
猴子在我们的西南方其实就是阳猴方，
哦，
阳猴方就是西南方、嗯、所以都派猴子去打东北方的
鬼
方。
嗯，
好，有机会有听到我们这一段的听众哦，你用你的谷歌打开图、嗯，你用搜寻的方式搜鹿港石敢当、
嗯、
你会发觉它就在整个鹿港城的西南面，
哦，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那三个字、
哦、对，
只能做它的那个故事，其实用大范围来看的时候它就是西南方，
它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像日本来说的话，在日本的房子东北角、嗯、就东北面四四方方，东北角会刻意缺一角，
哦，
因为东北是鬼方，
对，鬼方他不要鬼来，
对、
哦、
就让你这个地方是空的，
这真的很有趣，因为连历史都被、
这个、
连日本都被我们影响了，
前两天我也没说、
啊、 这个都是你知道啊，再听再补充，你知道永远都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就是再加上去，你以为你听完了，但是你下次再去看再去看，可能又有不一样的
是的
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哎、欸。对啊，这个不讲你不会知道，你只会觉得哎，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
嗯，
对，
当然网络上可以搜到好多像皇帝跟蚩尤打仗啦等等的这些石敢当的故事、啊、
是，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看了石敢当，它是在一个墙面的，
是，
对，墙面的上面
一个丁字形的路，
对，
在风水来说的话叫路冲、
嗯、哦，对，人家都说路冲不好，路冲不好，比如说三，可能应该怎么说那个路冲，
它就是如果、嗯，因为在过去的话没有真正的马路、
嗯、
虽然在鹿港我们有说所谓的三不见，就一不见天，二不见地、嗯、三不见女人，但在过去的传统、河流是最主要的往来的方向，
对，
所以河流来的时候如果大水是不是会冲进家里面、嗯、
是，
所以直直来的是煞所在、
嗯、
冲煞所在，我们要避开它、嗯，所以以前的房子绝对不会盖在这个冲煞的位置上面，后来才有路啊，路也一样、
嗯、
如果今天我是一台牛车、
嗯、
再太重又是下坡，我是不是不小心就冲进去，
是，
所以我们在看现在电视上好多车子是不是都直直冲，
对，
所以以煞来说它是不好的，那石敢当就有做到那种挡煞的那个含义存在、
嗯、
因为很多很多的民俗是慰藉人心、嗯、
是，
对
对，就是让大家心里，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些地方可能它对面不是一个很好，它就会写对我身材，
嗯，
对，类似这种，
对，
就是它只是纯粹写一个字，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这里，你就会特别再去多看一眼，
对
对对，但是对他来讲他可能就是心灵的一个，他就觉得哦，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灵的保障吗，还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好像心里比较平安啦，
是
感觉
真的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心灵慰藉的作用，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印象相当深刻，还有一个、嗯、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讲天后宫嘛，等一下我们晚点讲这个龙山寺，因为那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点、嗯、那前面还有一个玉曲宫，这个也是特别到不行，我当下边看边 笑，我觉得好可爱哦，
对、啊、玉曲宫其实、嗯、我们先直白的说了，他是戏曲之神，
嗯，
戏曲之神，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西秦王爷，
嗯，
但在过去，好，比方说我今天我去龙山寺或是我去天后宫，我有一个许愿，
嗯，
那我会说请妈祖保佑我这趟出去能够赚大钱，我赚的钱回来以后我一定请一档戏班来唱歌七天来酬谢
酬神，
对不对、
嗯、
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了、嗯、OK 我真的赚钱回来了，那这个戏班来的时候他要先去哪里，在表演之前就是先去玉曲宫、
哦、自己先，就是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祖师爷、嗯、他要跟祖师爷报告一下，
了解，
对，那这个祖师爷的话、嗯、现在叫做田都元帅、嗯、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祖师爷，是不是很多演艺圈的人会拜，会吗，对，
是戏曲像以前啦、啊
嗯、
以前没有电影的时候、
嗯、
台湾比较本土的，对，歌仔戏、嗯、歌仔戏或是戏班
或者是什么、欸、
野台戏、啊、
对，野台戏，对对对对，
唱一些出将入相的，
对，
都是先去这个戏曲之神前面先很礼貌的说、嗯、祖师爷我来这边表演
啊，
那表演我这一趟，保佑我这一趟非常的顺利、
嗯、
对、
嗯嗯、
所以田都元帅是一个非常，您刚说很可爱，可爱在哪里，
因为他呢，他的这个庙宇里面竟然出现了什么，我们卡通人物在上面、嗯、非常有趣，你就觉得哎，你不仔细看，因为你知道庙宇都长得差不多，
是，
就是他，你会觉得他可能就是刻画一些什么历史故事啊或者什么、嗯、但你没有，你仔细认真的定睛看一下，哎，海绵宝宝，
对，
派大星，
是，
怎么会有这个，
还有米老鼠，哆啦 A 梦，
太有趣了，很好玩、
啊、他们也是属于戏曲类的，
嗯哼，
所以现在的玉曲宫它为了要结合，就其实宫庙文化不是给老人的，它是可以跟年轻人结合的，
是，
那它又是戏曲，
对，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哎，大家先注意看，这里没有狮子，只有一只狗跟一只鸡，
对，
因为它是田都元帅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嘛、
哦
哦、当然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叫做鸡犬升 天,、
哦
嗯、
天，
对、
嗯、
然后一抬头一看，哇，这么多的那个 岩上面都看得到好多很可爱的图案。
是，
对。
那我很好奇哦，像供奉这个田都元帅，
田都元帅，
田都元帅的这个庙宇是不是都是这样子？还是真的鱼曲宫比较特别？
田都元帅其实他的故事，像君妮，我们在那边时候我介绍的非常清楚，
是
他是被螃蟹养大
啊，
螃蟹养大，对，所以你还记得吗？
嗯，
那个他的嘴旁边，嘴旁边，他是不是黑色的脸？
对，
他跟那个奥比马不港哦，奥比马是被烟熏黑的哦，
他是本身
生出来就天黑黑黑的哦，
对，
然后呢？他后来是因为被螃蟹喂大，吐泡泡喂大，所以他的像是不是黑色的脸，然后嘴的旁边画了一只螃蟹的形状？
对，
所以演艺人有一个习惯，不吃螃蟹哦。
哦，
祖师爷啊，
对耶，
对，
所以
这
是
他的特征。
养大的，
对，只要在我们看到的田都元帅，都是这一个形象。
是，但是他的庙宇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有特色。
他是因为比较后期要维修，
了解。
然后呢，居然做到了是一个特别的，当然就当时很多想要把最好的，而且最现代的，所以请了新传奖的很多的大师去把它完成，对。
看，真的是，这也就是庙宇的创新啊。
其实庙宇，台湾的庙宇给人家感觉太多，多到我们没有去细分。
没错，
你记不记得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还有特别说，一边是南馆，一边是北馆。
对，是有分的，
是有分的。
真的，所以你看台湾庙宇虽然这么多，你要找到特色，还是找得到每一个庙宇都有不一样的特色的所在。
就像我们公司有做一个走读在大道城，
对，
大道城最有名的庙是什么？城隍，
对
不对？
城隍爷。
但城隍有名的是什么？月下老人。
对啊，拜月老啊。
刚刚我已经说了，他叫城隍，结果我们去城隍拜月老。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月老红起来的
啊。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天后宫也看到了月老？
对
对，因为当一个庙宇它我们刚刚说了它是要给人一个安慰，一个可以心灵的满足，
没错。
所以以前的妈祖庙不一定会有月下老人啊，可能会有祝生娘娘，
对，就是要看那个庙宇，有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他这里面有供奉哪几个神，然后你可以就是针对你想要需求的东西去拜这个神。
我用一个小的方式来说好了，我今天要去走船了，
对，
那我当然最主要是要拜妈祖保佑平安，
没错。
可是我在出门的时候，我会不会希望这一趟回来赚钱？
会啊，
赚钱嘛，赚钱以后我就希望能够讨个老婆。
对，
我是不是要找月下老人？
对啊，这是一条龙服务。
对，真的一条龙服务。对，这个形容太棒了。甚至是我第二趟在要出门的时候，我是不是希望我的太太回来可以帮我生个胖儿子，那我还要兼拜祝
生
娘
娘，就一条龙服务了吗？
对，
所以你看那个大道城里面的那个城隍庙，它里面非常多非常多，就是供奉非常多神。
我是开玩笑说团队经营。
对，真的，你知道这样子很方便，你就不用这个又东奔西跑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很多庙都是这样子，
是
后面延伸出来的，它可能一开始有一个主奉的，然后再来再有偏殿有奉一些其他的神，这样子。了解，很有趣，
很有趣。
对，好，那我们刚刚有埋一个伏笔，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龙山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鹿港龙山寺。你光到它那个也是庙的前面的那个大的广场吧，你就觉得
庙城，
对，庙城非常静谧，它那种感觉就是跟天后宫又不太一样。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要很安静，然后它的天井，这也是必须大家真的必须去看它那个天井多么的鬼斧神工。
对，
你就觉得哇，真的是感叹哇，我们现代人都难以想象说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做出。还有它的那个刻，它刻那个那时候阿汤老师有跟我们说，就是它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它有一个有点像屏风吗还是什么，
迎窗，就是两边是可以通风，
对对对，
可是却把很多的故事刻在上面。
对，然后它两面竟然刻了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功夫，它一片木板它正反两面要刻不同的花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做这个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现代人都很难做到以前人怎么做到的。
用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希望得到口碑，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按赞。
是，
那在过去的话呢，因为没有网络嘛，他只希望能够流芳百世、嗯，所以他做的东西是要对得起后人，
没错。
那要用的东西一定要用最好的，
对。
然后文化上面绝对要考究，
嗯，没错。
所以像正面，刚刚Jenny说的正面，我们看过去的是讲一个人男生在过去退休之后想做的四件事情，
嗯哼，
渔、樵、耕、读，
对，没错，这个。
那以前呢，女性呢不太能够抛头露面，
对，
好，所以在右边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琴棋书画，
书画，嗯，
这是在一个八卦窗上面看到的，
对，
但里面看到的哇，那更细了，
非常细微。
对，
那时候我们阿涵老师画给我们看，我们想说哇哇塞，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稍微用一个那个笔去指，你就觉得哇，怎么会看到这么多，
有凤眼糕，对不对？有钱的图案，
真的，
还有牛舌饼。
对，你就觉得哇，鹿港人怪不得一府二鹿三艋舺，这个生意必须做起来。
对，真的就也是因为鹿港曾经出了非常多的文人，
是，
所以他在过去的时候、嗯、我们知道一开始的天后宫它是从诗事榜开始，那个时候的功名还没开始，文化程度不是那么的底蕴很厚，
是、
嗯、一直到后来去你一代人来创业有了钱、嗯、希望能够跟官府有关系、
嗯、
然后就开始让下一代去读书、
嗯、
然后就很多的书院然后考取了进士功名回来，
是
你就成为地方的代表、
嗯、
因为在过去能够在我们没有太多的文人之前，
对，
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提到叫商业的头头、
嗯、
叫做八交、
嗯、
由交商来代理，后来呢会读书的人他是受到了当时皇帝的认可，
是，
所以进士是等于是官方保证，
对，是官方保证，有点像我们国家考试那种概念，
对，你是台湾大学出来是什么的，这是官方保证。
对
那他们呢就开始把这些文化传下去，
是。
那鹿港人更特别的地方是、嗯、鹿港人考到这个功名不是为了做官，
哦，
不是为了做官、嗯、你还记得我们有去过那个丁家大宅吗？
是，有。
好，其实他真正考上，
对，
考上已经34岁了。在过去一个男人不做事就读书34岁，
现在也是不行了，
现在也不行。而且平均年龄在当时平均年龄还不到40、
哦、
你家没钱真的
真的怎么供你去读书吗？
对啊，
这一样，
而且他得到了功名、嗯、他还不要做官，他认为教育下一代更重要。这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在、
嗯、
不管在各行各业都做很多的是无偿，像我们公司也在做很多无偿的、
嗯、没错，我们就是做一个有点类似打口碑或是公益性质，
公益性质
对
因为那个像我们都会去跟很多年轻人说，当你要再去找一个工作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那个初衷，
对，
那是
热忱，
那是你的热忱，你会一直做下去、嗯、因为越做越开心，
对，越就是你会觉得哇，你不断的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有在成长，或是你有更新的东西的获得在这个工作里面，
对，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棒，
那个不是金钱跟名誉所能够帮你累加上去的、哦、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因为你热爱这样东西你就愿意花时间花心力、
嗯、
甚至是你愿意把你一辈子都奉献在 这个事情的上面，所以这真的非常
值得，
非常非常重要，对，要找到这个也不容易哦这种
找到了就不要放弃，
对，没错，
对、
嗯、所以其实呢像我们这个深度的导览的这个系列，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们说走读走读、
嗯、
你就觉得哎，你好，你虽然是透过就是你不是真的翻开一本书去看任何东西，可是你用这个在路上旅行的过程中、
嗯、
你看这个老街，就比如说我们的大稻埕也好、
嗯、
淡水也好、
嗯、
你就是在读书，
对，
对，你只是行走的读书，对，所以才说
是像很多前辈应该都跟我们说过，就是读万卷书、嗯、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
不如哎，后面是什么，
阅人
无
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嗯、
我们可以碰到很多人生当中很多的好老师、嗯、他可以用很简短又非常有意义的东西点醒我们，
对，就醍醐灌顶啊，它其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
我们可能读完一本书啊、嗯、才得到一句，
对，
可是那一个老师一句话可能让我啊、哦，
就是这句话了，
对，一句一里通万句通、嗯、
真的非常非常 有特色啊，我觉得真的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可以先从一日系列开始，然后我们再来升级到二日系列。那我们等下下半场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后面还有我们刚刚有讲住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饭店，还有后面去了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审计新村，它也是有故事的。
嗯哼，
对，好，那我们就等一下下半场我们再继续哦。
我们待会见，
拜拜。
You can't stop.